文。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3月2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开始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有报道说中国为了改善海外形象，已经批准创建全球最大的宣传机器之一。中国的两会落幕了，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要介绍最后一场重头戏的热点。中共现任党魁习近平如今又恢复了毛泽东舵手的称号，可是呢，这个称号导致了明显的问题。美国的台湾旅行法被签署后，习近平发出严厉警告。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这一小时的头条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在只有象征权力的人大会议对与会代表发表了会议闭幕讲话，他的讲话带有民族主义的色彩。习近平对将近3000名人大代表说，中国正沿着正确道路走向成功。他说，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坚持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习近平还宣称，一切把台湾和祖国分裂的企图都注定要失败。目前跟中国分治的台湾实行民主制度，享有实际上的独立。中国13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前，会议通过了对宪法的修订，取消了对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从而习近平可以终身执政。另外呢，美国媒体引用知情人士的话说，中国已经批准创建全球最大的宣传机器之一，以期改善其海外形象。彭博社的消息说，新的宣传媒体将仿照由美国政府资助在二战期间启动的美国之音。彭博新闻此前曾经报道，新的媒体机构将由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合并后组成。消息人士说，新机构的功能主要是加强中共塑造舆论的能力，成为中国向全世界展示形象的关键工具。这个变化据信是习近平全面改革政府机构，加强中共对金融服务业、制造业、娱乐业等各方面的控制权的动作之一。目前这些变化还没有公开宣布。中国在过去10年来加强推动软实力，其中花了几十亿美元的所谓大外宣，包括影响海外媒体、资助海外智库项目、在国外大学设立以孔子学院为代表的文化中心等等。中央电视台目前在海外有70多个分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以60多种语言播出。不过呢，中国的影响力最近受到西方的反弹，美国、澳大利亚、德国等国的政界人士开始对中国的战略意图提出警告。同时呢，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去年的调查显示，日本、德国以及意大利等国家大多数人仍然对中国持消极态度。习近平自2012年掌权以来，加强了对国内言论自由的控制，并且力图重塑国营媒体机构。未来由中国的广播电视三大官媒组成的新机构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广播公司之一。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收听。持续20天的北京两会今天上演了最后一场重头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大闭幕会上发表讲话。会后呢，总理李克强依照惯例主持召开了中外记者会。我们下面就要播出，就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在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中跟主持人所做的连线报道，来了解相关的情况。
叶冰你好。
你好，玉文。
是，我们知道在人大会议的闭幕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了他通过人大修宪开始无限期执政以来的第一次正式的讲话。那么今天的会议主要是有哪些看点呢？
中国人大会议啊，今天表决通过了各项报告、监察法草案等等，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获得高票通过，而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的报告呢 则有超过100张反对票。在中国特有的政治环境下，如此众多的反对票是极为罕见。获得连任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新任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分别讲话。习近平说，中国愿尽最大努力为人类和平发展做出贡献，推进一带一路的建设，坚决扫除一切消极腐败现象。习近平保持了他一贯的引经据典的风格，列举了老子、孔子、孟子等中国思想家以及一些少数民族史诗。不过呢，习近平在演讲中把格萨尔王读成了萨格尔王。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伟大文艺作品，传承了萨格尔王、马纳斯、江格尔等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
习近平曾说过，他爱好读书，并且多次勉励干部群众多读书。共青团中央今年春节期间发微博推荐习近平读过的18本书，其中就包括上千万字的西藏史诗《格萨尔王》，大家应该还记得啊。那么，2016年杭州20国集团工商峰会上呢，习近平曾发生过“通商宽农”的口误，他把“通商宽农”呢说成了“通商宽衣”。那么当时网民的评论被严密的屏蔽。今天在讲话中，习近平提到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还提到有关香港和台湾的问题。在提到这些香港和台湾问题时呢，习近平的措辞强硬，会场多次响起了掌声。习近平还提到了19大报告中的话，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随后呢，栗战书发表了讲话，指出完成了宪法修改的崇高任务，并且用人民领袖、掌舵者、领路人这样的词语来评价习近平，不仅让人联想起毛泽东时代造神搞个人崇拜的历史场景。那么会后我们发现一名新疆代表按照官媒记者的手机来念台词，那么新疆电视台人员呢打断了美国之音记者的拍摄，要求删除视频。还有一些人大代表对美国之音表示，人民领袖的称呼不是个人崇拜，而是发自内心的。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当时的情况。
每个人都是新时代的见证者、开创者、建设者，只要精诚团结、共同奋斗，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
来，你干嘛呢？你在干什么？难删了怎么办？
他带领我们全国人民去走向美好的未来，这是我们必然的选择。
这种评价是发自人民内心的评价，我们表示坚决的拥护和支持。
毛泽东是把我们从贫苦的那啥贫苦的社会走向脱贫的，等毛泽习总平能把我们农民脱那啥走向社会吧，走向世界发展辉煌吧。
中国官媒两会前就使用领袖、统帅、舵手来称呼习近平，那么这次栗战书使用了人民领袖、掌舵者、领路人。相比当年毛泽东，目前只有导师这个头衔还没有派上用场。宇文。
是，那么叶斌，我们刚刚也看到了这个，相较于习近平的强势发言呢，我们来看看李克强总理啊，他一向是被认为是中共建政以来最弱势的总理。那么他在现在第二任，应该也是他最后一任的任期内，这场中外记者会上，他今天又是怎么说的呢？
那么李克强回答了有关医疗、就业、养老、民营经济、金融风险、中美贸易战、台湾、半岛局势以及外交关系等方面的问题。那么台湾问题上，李克强强调了92共识，并表示不能容忍任何台独企图，也不能允许外国势力打台湾牌。这里呢，显然是在暗批亲近签署了台湾旅游法的美国。在谈及香港问题时，李克强重提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啊。那么针对中美贸易纠纷呢，他表示打中美贸易战没有赢家。他还表示，中方会严格保护知识产权，希望美方能够放宽对华高技术、高附加产值的这个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啊，希望美方不要丢了这个平衡中美贸易和赚钱的机会。那么至于 对中国发展的一些担忧这样的问题呢，李克强认为那是过滤，啊，过滤了啊。那么，这个李克强还回答了北京对于互联网加，这个措施等问题，说关键要趋利避害，采取包容审慎的监管方式。不过他没有说明包容或者审视到什么程度。你问，
是那么叶斌，我们也知道这次记者会召开前，其实有很多的西方媒体记者都在开玩笑，这个大家要注意不能翻白眼呢。跟我们谈谈，在今天的这场中外记者会，它与以往的中国的官方记者会有哪些异同之处呢？
这次记者会上呢，外媒的提问数量是多于中国媒体，有8个外媒和7个内媒啊。但是修宪议题呢和人权等备受国际关注的敏感问题没有提及，所以呢，这场看似给外媒提问机会比较多的这个记者会呢，依然没能摆脱官方事先安排提问的这样的一个嫌疑啊。那么美国之音这次呢又没有收到邀请，跟19大常委亮相记者会是一样的，啊，都没有收到邀请或者请柬。据说今年出席总理记者会的外媒数量呢不如以往，一些驻外这个驻华的外国记者协会成员呢认为，部分外媒即使收到了请柬也没有到场参加，因为据说提问需要事先提交过滤审查，所以呢他们选择不配合不参加，以免被当成假外媒而被翻白眼儿。
好的，我们谢谢记者叶斌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报道。过去几天来，谢谢叶斌为我们的长期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那么统治中国的中国共产党已故的领袖和独裁者毛泽东给中国带来连续不断的灾难。毛泽东生前有一个称号是伟大舵手，中共现任党魁习近平如今呢又恢复了舵手这个称号，可是这个称号呢导致了明显的问题。那么究竟是什么问题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西方国家的文学起源于古希腊文学，古希腊文学则成长于航海文化，因此在古希腊时代人们就开始用航船来比喻国家，以航船的航行来比喻国家的政治运作。随着西风东渐，西方文学中的国家航船的比喻也来到中文世界并落地生根。在中国共产党已故的领袖和终生独裁者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疯狂期间，毛泽东有4个伟大的头衔，即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反复公开声言敬仰毛泽东的中共党魁习近平已经恢复了毛泽东的3个称号，即领袖、统帅、舵手，并指示中国的官方媒体将这些称号加在他自己身上。现在观察家们还不清楚习近平为什么没有恢复毛泽东最喜欢的称号导师并用在他自己身上。作为掌控中国这条巨大的航船的方向的舵手，毛泽东在世期间不断的任性胡为、胡作非为，使中国这条航船不断的触礁搁浅，最后差点翻船。用中共自己的话说，就是使中国濒临崩溃的边缘。在毛泽东反复制造的全国性大灾难中，习近平一家也深受其害。习近平的亲生父亲习仲勋差点被毛泽东以一种莫名其妙、匪夷所思的罪名整死。习近平本人的正规教育在初中时代就中断，以至于今天许多中国人不断抱怨习近平缺乏知识、富有粗鲁、无知无畏。毛泽东的终身独裁统治给中国人民乃至中共造成一个接一个灾难，以至于中共在1980年代不得不正式承认他的独断专行给党和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独断专行和终身制不可复制。中共为此制定了规章，明确规定禁止独断专行，强调要集体领导，明确禁止终身制，并为此做出了宪法规定。自2012年接近年底时上台以来， 在过去的这些年里，习近平一步一步地恢复了毛泽东的那种独裁的做法。上个星期，随着习近平掌控的中国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和立法机构全国人大修改宪法，准许国家主席和副主席可以无限期留任，习近平又完全正式恢复了毛泽东的那种终身制的个人独裁地位。3月17日，也就是在全国人大投票正式选举习近平和他的副手王岐山做到死的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同一天，中共掌控的宣传机关立即通过网络媒体发布一幅宣传画，上面有习近平，这幅宣传画的幽静的背景上是一条旧式的大轮船在海上航行，该宣传画上有领袖和舵手的字样。眼尖的中国网民立即发现，这个宣传画背景中的那条轮船外形看上去跟106年前的在大西洋北部遭遇灾难沉没的泰坦尼克号游轮非常相似。一时间，中国网民的调侃井喷一般的喷出，有网民调笑道，制作这幅宣传画的人恐怕性命难保了吧。中共的网管和舆论监督机构、舆论监控当局显然是在密切监视网民言论。那幅看似习近平将带领中国撞上灾难的宣传画很快被拿下，现在已经在网络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对信奉自由民主价值观的人来说，把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形容为掌控国家航向的说一不二的舵手，是一种典型的独裁专制的表现。3月17日，路透社记者白斌从北京发出的一篇报道的标题似乎就透露出这种价值观判断。白斌报道的标题是，在舵手习近平再度被委任为国家主席之际，中国官方的宣传机构全力开动起来。报道说，在习近平再度全票当选为国家主席之后，中国宣传当局全力开动起来，发布画面显示兴高采烈的中国公民站立鼓掌，人大代表高兴地流出热泪，当局还推出新的社交媒体游戏，习近平的头像出现在星期天的主要报纸的首页上，很多报纸转载了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社论，使用一种令人想起毛泽东的语言来赞美习近平，把习近平称作人民爱戴的领袖，我们国家的舵手。中国军队的《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发誓效忠于习近平，宣称他当选为国家主席会确保中国的长治久安。习也是中国武装部队的领导人，中国武装部队规模之大居于世界第一。人们从来没有怀疑，基本上是橡皮图章的，中国全国人大星期六不会重新选举习近平为国家主席，尤其是上个星期全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取消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这意味着习近平可以无限期的担任国家主席。宪法修正案有6票异议，其中有2票反对、3票弃权、1票无效，但是人大以全票选举习为国家主席，没有1票反对票。中国的媒体在报道中反复强调了这一点。中国当局呈现了一种高度政治化的戏剧场面，三名军人把一本宪法送到主席台上。官方媒体的其他画面显示了普通民众在电视屏幕前站立鼓掌欢呼习近平再度当选为国家主席。就中国的政治新形势和新形势对美中关系的影响而言，美国《华尔街日报》3月18日的一篇新闻背景分析报道的标题可谓一切尽在不言中的典范。那篇报道的标题原文是All President Xi Jinping, China's new government, braces for Trump. 严格按照字面意思翻译出来就是，习主席的全班人马，中国的新政府准备好应对川普。对英语世界的人，尤其是对美国人来说， All President Xi Jinping 这个标题令人想起美国现代文学名著长篇小说 All the King's Men， 国王的全班人马。美国诗人、批评家、小说家罗伯特·潘沃伦的那部小说讲的是一个善于盗取公众信任的腐败的政客发迹的历史。因此，《华尔街日报》用这样的标题来报道操控中国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通过宪法修正案使他如愿以偿拿到终身主席职位的习近平政权，其意义不言自明。在这可圈可点的新闻大标题之下是这样的副标题：习近平及其副手最近与美国官员举行了会晤，显示了北京对跟美国的关系感到担心。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自己无限期掌权扫清了道路，他现在抛弃了他所继承的领导层架构，开始他的第二个国家主席任期，他亲自挑选的团队都是他信任的人。在今后的几年里，习近平将依赖他的圈内人提振疲乏不振的经济，消除贫困，增强中国在全球的地位，同时又要避免他的雄心勃勃的计划不要因对美关系的动荡而出轨。有两人已经显示出他们已经承担了关键性的角色，一个人是王岐山，是反腐运动的全总管，他在星期六成为国家副主席；再一个是刘鹤，他是习近平的经济政策的建筑师。了解情况的一些人说，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习近平和他的这两个副手跟美国官员举行了会晤，这一迹象显示了习近平对中美关系的关切度提升。了解情况的人说，今年二月，习近平做东在北京招待了美国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塔德，两人举行了非正式的家庭会晤。自从习近平1985年访问美国以来，两人就相互认识。了解情况的人还说，习近平还派遣了王岐山和刘鹤分别会晤了美国大使。在全国人大召开之前，刘鹤前往华盛顿跟美国的一些高级官员举行了有时候是争吵的会谈。刘希望会晤川普总统，但会晤没有实现。川普政府威胁要在贸易和投资方面惩罚中国，在这种局面下，中国面临来自国内和国外的挑战，其中包括朝鲜半岛有可能发生的冲突。去年中国的经济增长迅猛是得益于政府和国营部门的支出，而且世界市场需要中国的出口，但一场贸易战可能会很快使这种形势，这种好形势迅速消隐。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西方国家一直认为，在西方的帮助下，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会变得更加富裕，中国因此将会走向自由民主，会成为西方国家的伙伴，而不是敌手。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力增强，随着习近平的上台，中国开始越来越明显地挑战西方国家的基本价值观，挑战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主导的现有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种局面导致越来越多的西方外交界、政界、学术界人士开始重新评估西方与中国的关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前所长伊夫斯·蒂伯格辛3月16日在加拿大主要报纸《环球邮报》就是这种重新评估论的最新表现之一。那篇文章的标题是《我们必须从西方的中国梦中醒来》。文章说，中国当局取消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更有实权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的类似的标准也降低，这一切对中国走向立宪专制的制度化是严重的打击，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中国宪法，这意味着习近平从现在开始是从一个高于法律的不可动摇的位置上统治中国，将国家监察委提高到比最高法院还高的地位，可以监视一切并拥有起诉的权利， 这意味着中国的自由受到了真正的侵害，只是这种侵害是正规化了的。对加拿大人来说，更令人震惊的是意识到中国的这种变化是权力集中化及权力集中于个人统治者，对政府的制度性约束受到侵害这一大趋势的一部分。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的两会已经闭幕了，香港、澳门媒体几天来呢，不断的刊登报道跟评论来分析两岸有关于两会上有关于修宪还有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等重大的决定，他的视角跟中国大陆的官媒是明显的不同。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苹果日报3月20日刊登李平的评论说，中共从1954年首次制宪到文革抛弃宪法，再到近年频频修宪，每次都把宪法当作体现最高领导人意志的工具，是中国帝王出口呈现陋习的沿袭。中共一边反对宪政，视之为西方邪路，同时又宣称依法治国、以宪治国，无非是用宪法包装一党专政、领袖独裁的合法性。这篇文章说，习近平称帝元年，以宪治国必然会走向语录治国。年年修宪不可能，月月出版习语录、红宝书则可行。而且习近平的红宝书还特别受到一些欧美商人和政客的捧场。信报3月20日刊载金针的文章《消失的反对票》。这篇文章说，人大的投票结果没有意外，但是票数让人眼前一亮。人大以往事关领导人的投票，无论多顺利，总出现少量反对票和弃权票的点缀，而今年明显换上了新风，出现了久违的全票当选，对习近平的投票反对票一张都没有。这篇评论认为，从政治现实看，习核心几年对党和干部要求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保持与中央高度一致。对此，人大除了一句到尾，全力支持中央依法施政，还有什么好说的？作者认为，中国式的选举讲的是和谐与团结，反对票、弃权票一张也嫌多，这就是中国的国情。香港时事评论员林和利日前撰文，昨天姓党，今天姓习。他说，中国政治大倒退之余，中共也异化为习近平党。习近平利用修宪与进一步的集权伎俩，实质发动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政变，把共产党私有为习近平党，以一己的权力欲和权术集结了整个党国机器。林和利还说，习近平把邓小平40年改革打了个稀巴烂，完全废掉改革总设计师所倡议的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党政分开、相对有序的接班人制度。林和利说，中共的灵魂被彻底掏空。信报星期2有关俄罗斯总统普京当选总统的报道标题似乎一语双关，普京无意修宪，称不会做总统至百岁。香港理工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钟建华在人大会议这场戏实在太伪的文章中说，为什么港人对人大会议显得漠不关心？其中一个原因是，整个所谓最高权力机关，说穿了一直都只能沦为一种政治礼仪。无论这种政治礼仪搞得多么富丽堂皇，都只能是一种政治和权力游戏的伪装。中国大陆那名女记者对以提问包装拍中国马屁的伪外媒女记者的那个白眼儿，似乎也说明了这种会议的虚假。此次人大修宪立即在香港产生影响，新科人大常委、香港民建联前主席谭耀宗表示，今后如果有人叫喊结束一党专政，可能违反宪法和基本法，其参选立法会的资格可能因此受到影响。明报星期2的社论说，香港基本法源于中国宪法第31条，然而尊重宪法并不代表宪法所有条文都适合硬搬生套到香港。一国两制是矛盾统一体，需要创造性的模糊才能够让两个制度并存。 修宪后收紧参政空间将是对一国两制基础的注释。明报还特别谈到有屠夫之称的傅政华任中国司法部长一事，认为他的当选有些意外。这家报纸说，傅政华应该为2015年709打压律师案件负责，他的当选未来会使中国维权律师的日子更加艰难。澳门新华澳报说，王岐山重新出山表明，修宪撤销国家副主席任期的限制还是不够的，还需适当改革所谓七上八下的任职制度。一刀切不是唯物主义，而是形而上学，否则一大批能做事能成事的人物会壮志未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二发出警告，称一切分裂中国的行为都注定要失败，并将受到人民的谴责和历史的惩罚。美国总统川普上周签署了台湾旅行法，中国方面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并提出了严正交涉。习近平在北京时间20号上午举行的中国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中发表讲话时，再次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他警告说，中国人民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挫败一切分裂国家的活动。他誓言，中国每一寸领土都绝对不能，也绝对不可能从中国分割出去。美国总统川普是在上个星期五正式签署台湾旅行法，这个法案鼓励美台双方各层级的互访活动。台湾总统蔡英文为此在推特上发文，对川普总统表示感谢。此前美国仅限于派遣比较低级别的官员访问台湾，台湾总统也仅被允许在前往其他国家途中过境美国。川普签署台湾旅行法正值川普政府显露出对北京采取更强硬立场的时候，川普政府指责北京不公平的贸易保护政策，并且考虑针对中国产品征收一系列新关税。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台湾最新出的民意调查则显示，有关中国的会台措施，40%的台湾民众认为是统战的花招，有30%的人则认为是善意行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财团法人台湾民意基金会日前公布的最新调查显示，有关中国会台31项措施，41.9%的受访者认为是统战花招，没有实质好处。不过受访者当中有30.1%认为是善意行为，有助改善两岸关系，28%表示没有意见，不知道或拒答。中国日前公布的31条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内容涵盖金融、就业、教育、医疗、影视等多个领域，不仅将给予台资企业与个人和大陆民众同等待遇，范围之广也是前所未见。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尤英龙表示，经由交叉分析来看，比例不低的民众对会台措施持正面看法，显示中国的这项统战作为已经达到初步目的。
我清楚地发现，年轻人34岁以下、高教育程度的，以及中产阶级或中上阶级的人，都有高达36%到40%的比例。觉得所谓会台31项措施是中共的善意行为。
尤英龙还说，台湾对于中国会台措施的后续效应不可掉以轻心，至于政府将如何具体因应有待观察。台湾行政院日前召开记者会表示，中国的会台措施本质是利中，目的是吸引台湾的技术、人才及资金。台湾政府也将以4大方向、8大战略来因应相关的威胁及挑战。在野党国民党立委赖世葆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不少台湾年轻人对于中国会台措施持正面看法，不令人意外。
比如说我们这里培养出来的博士，甚至于在美国内的博士，在台湾可能找不到教职，他提供教职， 让你有工作，而且待遇比台湾还好，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它广设青创的基地，让年轻人去那里创业。
赖世葆委员还指出，年轻人对中国已经改观，因为他们发现意识形态不能当饭吃，实际上的面包才更重要。赖世葆还认为，台湾政府强调要壮大自己来因应中国的相关措施，却看不到有效对策，只能不断地防堵。事实上，台湾也可以吸引中国的资金及人才。台湾民意基金会的调查还指出，台湾人的统独倾向最新趋势分别是：维持现状 24.1%， 支持独立 38.3%， 支持统一 20.1%， 没有意见 17.5%。 调查还发现 32.5% 的人满意蔡英文总统处理两岸关系的表现，57.3% 则不满意，10.2% 表示没意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再来看一则跟台海两岸关系有关的报道。台湾新上任的陆委会主任委员陈明通，星期二，也就是20号，他在台湾的立法院被询。针对有立法员问他是不是他曾经在去年11月作为蔡英文的密使到大陆同涉台的高官会面，陈明通回答说，陈主委没办法回答陈教授的问题。陈明通还表示，他上任后会为两岸的交流创造契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9号刚接任台湾主管大陆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陈明通，20号在立法院全体院会上首次亮相。亲民党立法委员陈怡杰质询陈明通主委是否在中共19大后秘密赴北京同涉台系统会谈。对于这个原本会谈双方承诺要保密的会面，陈明通以迂回的方式拒绝回答。
报告委员，这个陈主委没办法回答陈教授的问题，那是他属于的学术交流。
尽管陈明通主委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那次会面，但那是属于学术交流，似乎间接证实了那次会谈的事实。陈怡杰问陈明通赴大陆同涉台官员会面是否在充当蔡英文总统的密使，陈明通仍然以同样的方式回答说，陈主委没办法回答陈教授的问题。台湾媒体报道说，中共19大闭幕的11月初，时任台大教授的陈明通低调赴北京会见了前国务委员、中国台研会长戴秉国、时任中国台联会长汪义夫、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所长朱卫东等涉台官员和学者，双方约定行程保密，但是这次会面后来被媒体披露报端，令北京不悦，导致原计划陈明通今年1月率台大国家发展研究所的京沪智库交流团赴大陆的行程叫停。台湾媒体报道说，台大教授陈明通在授课时常对学生讲，只要中国不统，什么都可以谈。对此，分析人士认为，此语显示出陈明通教授在两岸关系上的开明和务实态度。而蔡英文再次启用陈明通担任陆委会主委，原因之一就是希望透过陈明通跟大陆官方、学术和民间的关系和沟通管道，为两岸关系发展开创新的契机。在20号的立法院质询时，陈怡杰委员让陈明通回答是否说过只要中国不统，什么都可以谈时，陈明通反驳说，陈主委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请委员不要拿陈教授的话来询问。不过陈明通对他上任后能够打开两岸沟通和联系的局面似乎信心满满，他承诺要在各方面创造条件，尽早同中国大陆国台办新主任会谈。外界预计，由于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当选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现在的第一副主任刘杰一将出任新的国台办主任。陈明通还表示，陆委会支持台北和上海举行双城论坛。他说，城市论坛是我们政府的政策，过去也鼓励了台北的双城论坛。今天如果台北市政府要办双城论坛，他们如果有需要，我们一定加以协助。
两岸的交流 它的本质是促进两岸的了解，营造一个良好的互动环境，是这个政策的本质。那么李文辉上次来啊，发生的事情跟两岸的交流的本质有段距离，所以之前政府呢停止了他后续的这个交流活动。
台北和上海轮流主办的双城论坛，今年轮到在台北举行，初步商定在5、6月份。不过台北市长柯文哲19号表示，今年的双城论坛有点麻烦，上海台办主任李文辉被陆委会禁止入境。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表示，陆委会尚未收到台北市和上海方面的有关申请。今年2月，上海台办主任李文辉曾申请来台，但是陆委会以考量到李文辉来台引起社会诸多争议为由，暂不核准。不过邱垂正表示，如果上海台办提出来台申请商讨双城论坛事宜，将依照联审会审查结果而定。他重申，两岸的交流要符合健康有序的原则。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最近呢对进口钢铝征收关税的说法引发了全球范围的关注和忧虑。川普总统呢也将在最近宣布如何对中国侵犯知识产权采取行动。美中两国现在看起来呢比任何时候都有可能燃起一场贸易战。美国之音财经记者肖寻就在美国之音的节目当中呢谈到了美中有关于贸易关税还有两个经济对话的消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我们知道川普总统此前宣布的对钢铝征收关税的这个政策应该是在本周五开始实施哈，但是目前还有很多具体的细节还没有披露，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对，就是今天这个商业部呢发了一个商务部发了一个这个通知，就是说从明天开始呢，就是国内美国国内的一些这个商家如果要是认为自己会受到这个关税的这个影响的话呢，可以提出这个免予这个这方面的这个
豁免
的这样一个要求，或者是还有反对意见也可以提出要求。另外呢，我们看到有新闻报道说，这个过去这个周末里边有大量的这个游说团体还有游说者啊，来到这华盛顿呢，就在最后的这时间里边呢，希望能够这个说服这个总统还有白宫方面呢，在这方面做出一些这个让步，但是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是没有这样一个可能性。那么因为这个川普总统当时宣布征收关税的时候，他决定是对所有国家征收关税，但是他宣布的时候就是说加拿大和墨西哥两个邻国他们免予现在临时免予征税，而因为这也是因为这两个国家是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里面。另外呢他还说敞开这个口，就是说呢其他国家也可以申请，那么就是说美国的一些邻国，那么对这个关税最担心的一方面就是说可能会影响到邻国的利益啊。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欧盟方面也都放出话来说，如果你要真的要对我们征收关税的话，我们列出了一个单子出来，有很多的这个美国的这个产品可能会被征收关税，包括这个波旁酒啊，还有这个哈雷摩托车啊，这样诸此类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个具体的这个情况，也据前几天有这个报道说澳大利亚得到了豁免，但是正式的消息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
是说到游说团体反对川普总统的贸易政策哈，我没想到川普总统接下来会在未来的几个星期宣布一些针对中国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所这个提出的政策。那么白宫此前是透露很有可能会对进口自中国的大量产品来征收关税来作为惩罚措施哈。那么也有很多美国本土的这个商业团体是反对这项决定，那么他们的担忧主要是什么呢？
是这样子的，就是总统做出这样子的决定，就即将要做这方决定，是基于这个301条款的调查。这个301条款调查是1974年贸易法的国内法的有关这个公平贸易方面的调查。这个法不用是因为这个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了以后，那么就通过这个多国的这样一个争端机构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美国现在绕开了这个机制呢，就等于说是放弃了这个 WTO 的这样一个诉讼机制。这一方面担忧是这个，另外一方面担忧就是他列出了比如说100种这个中国的产品啊，那么如果真的要是对这些产品征收这个关税的话， 有两方面考虑，一个就是说对美国的本土的消费者可能会带来影响，你买不到便宜的东西了啊，东西都会涨价。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中国肯定会是以报复，那么这个报复呢也有一个单子出来，大概没有正式单子，但是就是说像波音公司这样子的公司，还有包括苹果啊，这些都会有影响。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有45个这个商业团体啊，就代表不同的这个商业利益的这个团体写了一封公开信啊，那么打算就是让这个就告诉总统说你可以这个选择别的方式来应对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的这样一个侵权行为，还有胁迫就逼迫这个美国的公司转移技术这方面的事情，但是通过关税的手段是解决不了问题，而只会给美国本身带来这样子的负担和这啊。负面的影响，所以呢，这个也是各种利益团体现在都是在这个攻防阶段。那么白宫方面现在还没有宣布这方面的东西，因为要等到这个贸易代表把这个建议，这个结果和建议，调查结果建议出来以后，然后这个总统再做出宣布。今天有消息说的是，总统有可能还要再加100种商品。那么现在算出来的大概是300亿美元，就相当于大概。美国在知识产权方面每年的损失的数额，然后呢，就相对这300亿美元有多少种中国进口的这个产品啊，累加起来，那么再加一种就变成600亿。所以呢，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所以现在确实是各种消息层出不穷啊。我们还注意到，在星期天的时候，美国的副财长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是说，美国方面已经放弃了跟中国进行正式的经济对话，但是之后财政部的官员又出来否认了这样的一个说法，这方面情况是怎样的？
我想呢，他说的话可能也没有错，但是就是说，在我们这个财政部的意思就是说的是，他没有正式的决定，说的是美中今后不再进行这个，这个最高层的经济对话。但是目前来看，这个对话呢，去年7月份首届美中全面经济对话呢，是就在这个川西会100天以后啊，然后突然就不欢而散。那么等于说这个机制呢，现在就是搁置在那里。那么实际上他也在昨天的第一次讲话里边说这个努钦财长呢，实际上和这个中国的高层的财政官员也还有这种经常性的通话，保持通畅的渠道。那么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对话方式，那不能说的是就完全没有对话，但是像那种全方位的这种中国想要的那种对话，那个对话呢，当时是在小布什时期，是卡尔森的这个做财长的时候建立，从这个战略对话里分离出来。那么在这个奥巴马政府时期也得以延续。川普政府一开始呢就放弃了这样一个对话机制，后来又建立起这个新的对话机制，搞了一届，后来就不欢而散。我们看到前几天这个刘鹤，现在已经是副总理，对吧？他被派到美国来，而且呢，当时本来说可能要带100人的团体来，后来就是被美方控制在大概1/4的样子，具体数字我们太清楚。他来的当就展开这个对谈话的第一天，就跟商界人士也好，美这个川普政府的这个官员也好谈话，当天的川普第一次透露说他要征收关税的这样一个决定啊。那么刘鹤是回去的时候实际上没有得到任何的承诺，这白宫后来是否认了。那但是呢，在中国的报道说的是美方是同意未来举行对话，但是没有说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啊，这个自各说各话了，反正是美方是予以否认有这样的事情，但是具体说到双方的这个经济对话完全的放弃了，可能没有这样的说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川普在他的国情咨文讲话里面提到了犯罪帮派 MS-13， 这是美国最暴力最残暴的犯罪团伙。川普总统还说，该团伙的暴力活动是美国移民制度失败造成的。那么究竟 MS-13 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西班牙语记者斯米特所做的采访报道。
以手段残暴而臭名昭著的 MS-13 犯罪团伙形成于上个世纪80年代，当时成千上万的难民在萨尔瓦多内战结束时逃往美国，以逃避暴力。
我们来到美国一个叫做韩国城的地方，在那里长大。
我们面对这个国家的现实，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文化冲击。
史蒂文·达德利是一个名叫洞察力的团体的公共主任，该组织负责监督和调查美洲的有组织犯罪。
他们移民到美国，进入洛杉矶，开始作为一个社交和保护组织。他们听了很多摇滚音乐和其他音乐，然后围绕这些问题形成帮派。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变得越来越暴力，更具有侵略性。
MS-13 的名字来自于 La Mara， 意思是帮派，而 Salvaturucha 是萨尔瓦多游击战士的名字，十三指字母表的第十三个字母，或 La M， 洛杉矶一个墨西哥帮派的名字。对桑切斯等很多人来说 ，MS-13 帮派曾让他们有家的感觉。
最重要的是，我有许多问题，不仅在外面的社区，在学校里，在家里也有问题。我们经常被虐待。年轻人寻求与其他类似的年轻人交往是很自然的，这也是 MS-13 招聘过程。
由于美国一些大城市的帮派暴力恶化，克林顿总统在20世纪90年代下令加速将犯罪分子驱逐出境，有数千名犯罪分子被送回其母国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桑切斯于1994年被驱逐回萨尔瓦多，和许多被遣返的人一样，桑切斯成为了一个被抛弃的人。
我的纹身成为恐怖和歧视的标志，人们不信任我，人们追赶我，害怕我，各种问题加在一起让人无法冷静下来，创造一种生活，我必须逃跑。
桑切斯回到美国后变了一个人，他现在是一个帮助前帮派成员返回社会的非营利组织的负责人。桑切斯有很多工作要做，虽然美国已经把很多帮派分子驱逐出境，但 MS-13 在全球各地仍有3万多名积极活动的成员，其犯罪活动还在继续。美国之音斯米特，华盛顿报道。
在另外方面，华盛顿对于俄罗斯干预大选调查的讨论可以说是硝烟四起。与此同时呢，特别检察官穆勒调查团队的未来陷入不定。在美国联邦调查局副局长麦凯布被解职的同时，美国国会议员们警告川普总统不要终止穆勒的涉俄调查。详细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川普总统周日在推特上指责涉俄调查充满政治偏见。为什么穆勒的团队有13个强硬的民主党人，那些支持希拉里的人，但是没有一个共和党人，现在又加了一个民主党人，你们觉得这公平吗？而且根本没有什么共谋。一天前，总统的推文说穆勒的调查就不应该开始。与此同时，川普的个人律师呼吁终止特别检察官调查。
这无疑将导致一场宪法危机。我认为民主共和两党议员现在要表明态度。
联邦司法部副部长罗德·罗森斯坦有权利解雇穆勒，并有可能会在总统的要求下这样做。民主党人警告，如果总统解雇调查其内部团队和他本人的特别检察官，后果将是严重的。共和党人也这样认为。共和党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称，此举将是川普结束总统任期的开始。
最好让特别检察官完成他们的工作，这对于总统来说是最好的，把这个问题解决，不论是什么方式。
多家媒体报道说，穆勒的团队正在调查川普过去与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往来。川普多次斥责司法部官员，司法部长塞申斯上周五解雇了联邦调查局副部长安德鲁·麦卡布。总统在推文中说，联邦调查局、司法部和国务院的高层存在很多信息外泄、欺诈和腐败。麦卡布否认了他向新闻媒体透露了正在进行的调查。他说，像去年被川普解职的前局长科米一样，他也有与川普总统交流的详细记录。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全部告一段落了，感谢您收听节目，是由陆阳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接下来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下面为您播报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时间20号上午举行的中国人大闭幕会中发表讲话的时候，再次强调坚持一中原则和九二共识。他警告说，中国将挫败一切分裂国家的行动。习近平还誓言，中国每一寸领土都绝对不能，也绝对不可能从中国分割出去。美国总统川普上星期五正式签署《台湾旅行法》，这个法案鼓励美台双方高层各层级的互访活动。台湾总统蔡英文为此在推特上发文，对川普总统表示感谢。此前，美国仅限于派遣较低级别的官员访问台湾，台湾总统也仅被允许在前往其他国家的途中过境美国。美国媒体引用知情人士的话说，中国已经批准创建全球最大的宣传机器之一，以期改善中国的海外形象。彭博新闻社的消息说，新的宣传媒体将仿照由美国政府资助在二战期间启动的美国之音。彭博新闻此前报道说，新的媒体机构将由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合并后组成。消息人士说，新闻机构的功能主要是加强中共塑造舆论的能力，成为中国向全世界展示形象的关键工具。这一变化据信是习近平全面改革政府机构，加强中国对金融服务业、制造业、娱乐业等各方面的控制权的动作之一。目前这些变化还没有对外公布。美国总统川普突然决定会晤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以期解决朝鲜半岛核对峙问题，这使得韩国民众对半岛和平的前景越来越乐观。韩国最近的一份民调显示，超过70%的人赞成金正恩和韩国总统文在寅预计4月举行的峰会和5月的川金会。2017年11月，朝鲜暂停进行了2年的核试验和弹道导弹试验。今年1月，金正恩政府做出了更加合作的姿态，同意参加平昌冬奥会。虽然一些人表示充满希望，但是民调也显示，超过60%的人对朝鲜是否能够遵守无核化协议持怀疑态度。朝鲜过去曾签订无核化协定来结束核武器项目，以换取经济援助，然而却继续发展核项目，没有信守承诺。因在英国境内实施神经毒剂袭击而被驱逐的俄罗斯外交官准备离开英国。俄罗斯媒体报道，星期二，人们看见一辆搬运货车停在俄罗斯驻伦敦使馆外面。作为报复，俄罗斯也宣布驱逐相同数量的英国驻俄外交人员。预计这些被驱逐的英国外交人员今后几天也将离开莫斯科。俄罗斯否认跟毒杀事件有任何的关联。俄罗斯驱逐的英国外交官人数也是23名。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简讯，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